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新约读经班第十五次上课，按照进度，我们今天是从希伯来书第七章到彼得前书第三章。那因为上次我们没有讲希伯来书第六章，所以今天我们会从第六章开始。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读一段这礼拜所读的两节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这样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告诉我们，信主之后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个纯净的灵奶，也就是神的话语，好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说我们要灵命长大的话，是需要神的话语。那感谢主，我们新约读经已经进行了三个半月的时间啊，还有半个月就结束了。那在这个礼拜，大家读经的进度里面已经会读到启示录的第二章了哈，就读到最后一本书了。那感谢主，也求主祝福保守大家读圣经的日子。我们一起开始有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过去三个半月的祝福跟保守，让弟兄姐妹可以在你的话语上有热心，也是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启发我们的灵命，启发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意念可以跟主的思想意念来互相做调整，能够配合主的，也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对人生的道路，我们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难，要做的决定，因为有神的话语发出亮光，就指导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决定。今天我们要上课，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希伯来书的主题是讲耶稣基督，讲他是比许许多多的旧约的东西更美哈，比旧约的比天使更美，比旧约里面的那些祭司更美。但中间它有包括有五次的警告哈，它有五小段是讲到一些对基督徒生活上的一些警告，这些警告并不是完全是负面的，它其实也是一些正面的劝勉哈。像第一次的警告是在第二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说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哈，我们听到的时候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这是第一次啊。那第二次他发出的警告就是在第四章哈。其实从第三章的第七节开始到整个的第四章，讲的说不要不进入安息哈，要靠着信心进入神的安息，不要像当初那些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没有信心的缘故，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反而我们要因为有信心的缘故进入神的安息，也就是说进入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第三次的警告跟劝勉，其实应该从这一段哈，我们的圣经的分段有点不太对，它其实应该从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开始到整个的第六章，这是一大段是合在一起。上次我们看到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它讲到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信神的人需要在主里面长大成人，不要一直只做那些能够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属灵的婴孩，所以说一定要长大，不要做 baby 哈。那第六章他就继续这个话语，继续这个主题，他就讲下去。第六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有六样事情是所谓基督道理的开端，说我们已经长大了，就应当哈。第六章第一节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哈进到完全的地步哈。这边讲到这个完全，他讲的是那个发育的完全，讲的是灵命成熟的意思哈。他跟前面第五章第十四节讲的长大成人，跟这个完全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哈，所以他讲的是说灵命上的成长，不是说你要完美无缺达到 perfect 的地步，而是说你在灵命上要达到成熟的地步，然后不必再立根基。他就接着就连续讲了六样东西啊，这是所谓基督道理的开端，说这方面我们已经学会了，就要继续往前进，不要一直逗留在那里面不出来。那哪六样东西呢？ 第一样说是懊悔死刑，就是那些会犯罪的东西会带来死亡，死亡也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隔绝，说这些事情我们已经懊悔，已经知道不对了，就不要一直说逗留在那里面。那说这是很 basic 很基本的，说应该不成问题吧，其实会成问题哈。我久不久也会听到有些基督徒问说，反正我们犯罪只要说认罪祷告，耶稣基督就会赦免了，那我犯罪没关系哈，我还可以继续在那边尽量的犯罪哈，只要祷告就可以赦免。那这是 baby 说的话哈，说这些是基督道理的开端，说已经过去了哈，懊悔死刑，信靠神哈，说啊这也是很基本呐，说我们凡事要信靠主。但你会发现说很多人他们是信靠金钱，信靠世俗的这些东西，信靠人际关系，信靠别的，真的到了逼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赶快祷告求神帮助啊。他说我们如果已经长大的话，说知道凡事要信靠神，这已经不必再去多讲了，说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大事小事我们都是信靠主。好，各样的敬礼哈，当时比较复杂一点，说有犹太人的敬礼，有约翰的敬礼，有耶稣基督的敬礼哈，让我们知道说啊，我们讲的是约翰是那个耶稣基督的敬礼哈，不但是讲悔改的，还是有重生的敬。那说这也是很 basic 的，很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么复杂这么多敬礼，我们就是一个敬。但是有些人说啊，我信主就好了，我不需要受敬，然后变得说敬礼还是一个问题。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我们应该就离开这些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已经信主，我们马上就受敬，受敬完了我们继续在主里面成长，就不要逗留在那里面哈。按手之礼哈，在圣经里面讲按手之礼基本上是有两种哈，第一种的按手是那种任命跟委派，任命跟委派的时候你就按手哈，按立牧师哈，任命牧师，任立执事的时候按手，还有差派宣教士的时候，你委派他的时候 commission 他的时候也是按手之礼哈。第二种在教会里面是代祷跟祝福哈，说那些求医治的哈，有时候病人的时候我们按手为他祷告哈，还有耶稣基督叫小孩子到他面前来按手给他们祝福哈，按手之礼。死人复活哈，关于死人会不会复活，这个我们已经都知道了，说应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做了从就是出手的果子，将来我们也像他那样子复活，所以基督徒就很肯定说知道我们将来是会复活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些问题，说啊我们怎么复活呀，我们将来是像什么样子啊等等哈。那这些也是在开始的时候圣经已经有教导了，我们就是说了解说复活是肯定的，然后复活大致的情况细节没有，但是大致的情况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跟现在这个不一样哈。那第六说永远的审判，那我们也知道说啊，人不是这一辈子过完了就完了，那将来我们死后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如果你有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话，你就是跳过了逾越节嘛哈，一样就跳过了这个审判，跳过了死亡，然后没有信主的就要面临这个审判。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有另外一种审判，是说站在基督台前受审，是或善或恶哈。哦，我们一生所做的，我们这一生的工程所结的果子，要向神交账哈。那个是一个奖赏的审判。说这等是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就离开它了，我们就进到灵命成熟的地步哈。我现在讲的比较多，因为这个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是常常一起争论的哈，就特别是后面那一段说关于说一个人会不会失去他的救恩哈。第四节哈，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这样看起来说到底一个人会不会失去他的救恩哈，一个人信主之后会不会又离弃道理，然后不能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哈。这一段一直是引起很大的争论，传统上都是有两种的解释方法，一种人就是说这是指基督徒讲的哈，所以呢根据这一段话就是说基督徒会失去他的救恩哈，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但是后来你就离经背道的话，那有一天你就失去你的救恩哈。那另外一种解释说这并不是对基督徒讲的，这是对那些 表面上看起来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没有真心信主的人讲的，所以他们是从开始就没有得着救恩，那所以将来也不会得着救恩。我们相信是第二种解释哈，我们相信这里指的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信主，但是实际上没有信主的。我们也相信，你信主之后，像约翰福音第十章讲的说，我们是在神的手里面哈，那神保护我们，就永远不会失去你的救恩。那为什么这里这样子说呢？哈，好，你看他讲描写这些人，他用五方面来描写他们，说他们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说这样的人可不可能是没有信主的人呢？蒙了光照，哈，圣经上说主耶稣基督就是光，哈，光来到世上，哈，他们被耶稣的光照过，哈，那他们有没有信主的问题？蒙了光照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曾经光照过他们，他们听过，哈，尝过天恩的滋味，也就是说他们得到过神的好处，他们也许有需要或什么向神求，啊，但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的好处，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啊，他们经历过圣灵的感动，啊啊，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常常来教会，在基督徒的当中有时候他们心中也会受到圣灵的感动，啊，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啊，他们领略过，哈，领略过神话语的美善，他们听神的道，他们说啊，这个道理很好，这道理很好，他们心里也这边觉得是很好，也觉得是受到过感动，哈。所以常常有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喜欢来教会听道，他们觉得说听道听了，心里也蛮舒服的，对于他们生活也有帮助，他们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哈。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哈，觉悟来世，这个来世跟我们那个中国人讲的来世不一样，哈，我们说今生来世，哈，来世大概是将来，啊，这里他用的那个字呢 coming age， coming age 说一定说要来临的来，不是将来的来，说要来临的来，这个，来世讲的是神的国度，哈，觉悟神的国度的能力，哈，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哈，他们也经历过领略过神国度的能力，神国度能力有可能是他心灵上受到神能力，哈，神的能力使他心境整个改过来，哈，从失望变成有盼望，哈，从心里面很沮丧，然后这样子可以变好过来，或者是真的是经历过神迹奇事，哈，他看过神迹奇事，他向神求或怎样，他就经历过神迹奇事，这叫做觉悟来世的能全能的人，哈，说这些人也可能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就是他尝过这么多神的 blessing， 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他从来没有把他的心交给神，没有真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以至于说他们这样子久了之后，反而对他们不好，他们变得说不能够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就好像是把神的儿子重新钉了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另外的圣经有讲过说他们的心就好像是被烙铁烙惯了一惯，他们听多了也得到神的好处，但是他们一直硬着心不愿意真心的信主，所以反而说心就麻木了，以至于到最后他们就怎么也没有办法信进去。那他还比不上那些没有听过的，但是一信的时候用一个诚实善良的心就信主接受耶稣，他们反而是一下子就真的信了，那反而是那种是一而再再而三，就好像说孩子或怎样，就是你一直对他好，你越对他好的话他反而是越反叛你，这样子有一点讲的是这种情况的人，哈。所以讲的不是说一个人会失去他的救恩，那我们的相信是说是讲那些说已经表面上好像是属于神的人，但其实一直没有真心信主的人，那这些人他们就是到最后就好像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他们无法再重新懊悔得救，哈。所以这是一个警告。那这边我讲的比较多一点，因为这里常常引起争论，所以我才比较细的跟大家解释一下。接着他就继续，他的主题是要讲耶稣基督，哈，讲耶稣基督。这里所做的是天地祭司的比较，哈，天上的祭司跟地上的祭司的比较。因为是希伯来书，他的对象是那些希伯来人，是犹太人， 那犹太人的这个祭司制度是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啊，所以他为了帮助他们了解属灵的真理，从这个祭司方面来跟他们解释说啊，原来耶稣这位祭司他是超过你们心目中最伟大的那个大祭司亚伦，亚伦是地上的祭司，那耶稣是天上的祭司，他就用了他们所知道的一个人物来做比较，这个人叫做麦基洗德，这麦基洗德的确是出现在创世纪里面出现过，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四个王跟五个王打仗，结果四个王打胜了，那个四王打胜的时候就去俘虏别人，其中把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一家人全部都俘虏去了，那亚伯拉罕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带了他自己家里面的人300多人去追赶这四个王，把他们打败了，然后把他的侄儿给救回来，救回来之后他们也得到了很多的战利品，就在他回来的路上的时候，那个撒冷王叫做麦基洗德的，他圣经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去那里迎接他，然后亚伯拉罕就把他一切所有的十分之一就献上，献给神的祭司。那这个故事是犹太人都非常熟悉的，也记得在创世纪里。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告诉他们说，你看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比起来谁大，说是麦基洗德比较大，因为是位份小的向位份大的献上，然后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所以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那表示说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更大。那么再比一下，他说那么亚伯拉罕大还是利未大啊？说哦，利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亚伯拉罕是他们先祖，当然是亚伯拉罕比较大。说这些利未人是什么呢？利未人就是现在的祭司，表示说这些祭司还低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又低于麦基洗德，表示说麦基洗德的等次是远远在人间的祭司之上啊。他就是要表达一个意思，说耶稣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比你们所认为亚伯拉罕或亚伦更高的一个等次，远远比地上的祭司更加伟大。所以这是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只是要他们明白说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天上的大祭司，然后他所做的事情是地上的祭司没有办法做到的。请你们看第7章第27节哈，希伯来书7章第27节，这里讲的是耶稣哈，我们把这一节圣经一起来读一遍，27节来。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
好，古时候的大祭司要先为自己赎罪，然后才能进入圣所去为百姓赎罪，而且是不断的要 repeat 啊，过一段时间就要重新献祭，因为人又犯罪。但是耶稣他是一次而永远的哈，就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他远远的高过地上的祭司哈。后面他继续比较哈，不但是祭司他远远胜过，而且是祭物哈，我们所献上以前就献上牛跟羊，而耶稣是把自己献上啊，他的祭物也是远远的胜过。那中间他有这边穿插一下，他说耶稣是一个更美的帐幕哈，帐幕就是敬拜神的地方，耶稣给的约是更美的约哈。我们常常讲旧约跟新约哈，我们有时候说这到底旧约是什么，新约是什么哈？特别是关于新约讲了些什么啊？新约记载在就在这个希伯来书8章里面讲的说，这个新约它引用的是耶利米书31章的一段话哈。这个新约就记载在希伯来书8章第10节哈。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就是新约哈，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哈。这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神给我们所立的新约哈，每次守主餐的时候，你们也会听到牧师说啊，这个杯是耶稣用他的宝血给我们所立的新约，就是他要永远做我们的神，我们永远做他的子民，所根据的就是圣经这边所说的这个新约的内容啊。 在第九章，他继续又是描述那些古时候的献祭的那些祭物的作用，然后讲到耶稣的祭物是把自己献上。那我们就不多看，但是有两节圣经，好，我要请大家读一下两段啊。我们读一下第十四节呀，十四节，九章十四节，请大家一起来读，来。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呢？
好，这里你就很清楚可以看到，说耶稣把自己当作祭物哈，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哈，以至于说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除去我们的罪哈。那有讲到说为什么要流血这件事情哈，我们看第二十二节哈，第二十二节也请大家一起来读，来。
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哈。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身流血来赎我们的罪哈。还有那个一节圣经是大家所熟悉的哈，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按着地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要告诉我们说，这一生不是死了就结束了哈，每个人都会死，按着地命，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死后且有审判。可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不要担心害怕哈，因为这个审判得救的审判不是为我们而设的，是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但是有一天我们基督徒的审判，这里说审判从神的家里起手，就是说我们要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来向神交账啊。
第十章哈，一直到第十章第十八节哈，就讲的都是主耶稣基督哈。
那到十九节开始就是讲到基督徒的部分。那我们为了那个分段的简单，就说一章到十章讲的是基督，然后十一到十三章讲的是基督徒哈。到第十章他就为讲了耶稣基督，他比这一切更美，他就做了一个总结。总而言之，就是要我们来全心全意的相信，来信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接受他的救赎哈。第十九节开始就是对基督徒生活上很现实的一些劝勉哈。十九节开始就说我们因为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哈，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身体哈。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知道这个幔子讲的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那个很重的那一层幔子，平时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经过那个幔子，但是现在因为我们信主的缘故，我们就可以随时经过那个幔子。那到至圣所，至圣所就代表说耶和华神的同在，神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直接进入至圣所。他也鼓励我们说要坦然无惧哈，去的时候不要害怕，用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来亲近神哈。第二十二节哈这样说，并且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我很喜欢下面那句，他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感谢主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第二十五节是对于我们那个信徒生活的一个鼓励，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的劝勉等等哈。那从这里开始一直到第三十九节是第四次的那个警告，或者说第四次的劝勉，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哈，不要说不相信神哈，要忍受这些苦难。好，第十一章哈，十一章是新约圣经里面信的篇章哈，像基督徒蛮熟悉的，特别十一章的第一节哈，我们把第一节来读一遍。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好，这是 这是啊，圣经里面啊唯一对信心下定义的地方哈、啊，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哈、啊。那关于这一节的意思，大家可以自己去再去研究一下它的意思哈、啊。现代本中文翻译的哈、啊，我们这新约就是圣经有很多翻译本哈、啊。和合本是比较好的翻译本，但是那个现代中文译本它所谓的 paraphrase 就是意译本，它把它意思翻出来，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翻的，但是它在这一节的翻译哈，比听了让人家比较容易懂，我把它的翻译读出来，它是现代中文译本，它说，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看不见的事能肯定。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看不见的事能肯定。那接着他就是用了一连串的古人来证明，来作证，为信心做见证，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样因为信神而得到美好的结果。那中间 有一节啊、我要请大家读一下哈，是十一章的第六节哈，来我们一起读，来，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那个我们新约圣经翻的那个寻求哈，也可以翻成追求哈、啊、追求其实比较合乎他原来的意思，说 pursue 哈、啊、追求的是比较有这个 pursue 的意思。我们有时候我们追求世界上的东西，但是有些人他们是追求神哈，那些追求神的人不会后悔，因为神会赏赐他们哈。那接着他有很多的古人的例证哈，讲的最多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例证哈。我有时候问弟兄姐妹说，你们读创世纪读到第22章啊、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杀死哈，献为祭哈，那么。亚伯拉罕要杀他儿子，举起刀，你说亲生的儿子啊，他杀他儿子的时候，你想他心里在想什么哈？他想这个儿子被杀死之后还会不会活过来？啊？会不会？那我们就来看哈，你看第十八节哈，第十一章十八节他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哈，说论到这个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就是亚伯拉罕哈，他以为哈，这个以为比较其实应该翻成认为哈，他认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哈，他认为他知道说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哈。后面有一句话基督徒读的时候会心中有疑问哈，因为讲到摩西的时候，我从第24到26节讲到摩西的榜样哈，摩西24节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什么最终之乐。那你看第26节哈，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人家就有问题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啊，他怎么会看说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呢？是什么意思啊？那基督在旧约就是弥赛亚哈、啊，那弥赛亚代表一件事情，说神的救赎计划。他看说神的这个整个的救赎计划，那摩西他是知道神的救赎计划，但他不完全知道，因为神叫他把百姓从埃及救出来，带到应许之地。那他知道以后还有更大更好的在后面，那他只是一个开端，只是经历到一小部分，但他心中知道说将来神有一个美好的救赎计划，所以这个基督代表说神为全人类所预备的整个的救赎计划。那他看为这件事情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哈，那埃及那个时候是全世界第一强国，他们的财物非常惊人哈。好，那这是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是我上次有跟大家讲到说，十一章讲信，十二章讲望，十三章讲爱哈，信望爱，这样你很容易记哈。十二章就讲到说，我们因为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轻看这些世上的困难哈。 反而能够说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十二章一开始的那几节圣经很值得我们多看几遍，存放在心里面。就说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其实有很多见证人哈，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就说你知道你是跑马拉松的，你不只是跑100米短跑的，所以我们信心的道路是长途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马拉松的心智，说、哦、我们这是长途的，是要测验耐力的，不是说这一个礼拜神对我很好我就信他，下个礼拜他对我不好，我遇到困难了我就以后就不信了，而是说你这一生一世的哈，存心忍耐奔耐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你走这条路的时候并不孤单哈，你可以仰望主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而成终的哈。有些英文的圣经翻成说他是我们的 author and finisher 哈，是我们这个作者，信心的作者哈，信心开始的，也是为我们那个 completer 帮我们完成的。中间有一段他讲到说，如果神管教你的时候，你心里不要忧伤难过，说当他管教你是一个证据，说神还管你，神还帮你把他当作你是他的孩子，他还管你哈，说。我们哪里有说一个孩子没有爸爸管他的，所以你有个生身的父亲，父亲还会管你，如果他真的是你的父亲，他还把你当儿子他就管你，如果他已经不把你当儿子的，他就不理你了，就任凭你。所以如果我们生活中经历到说神的管教的时候，说当时虽然不觉得高兴喜乐，但是以后会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某些事情上经历到你觉得说啊，神在管教我哈，那感谢主说神还在管我们，他是因为存着爱心管我们。那圣经有告诉我们一件，说天上的父亲管教跟地上的父亲管教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哈。那是第十节哈，第十节也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一下来。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那这一节圣经本身意思已经很明白，我就不必再多说了。那下面还有一些就是很实际的一些劝勉跟教导，中间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贪恋世俗，我们要追求在神的圣洁上有份。那个圣洁的一个基本的意思哈，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提，它是分别的意思。所谓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这是圣洁的原意。分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属神的人所过的那个生活是跟世界上的人是不太一样的，是有分别的。因为世人他们远离神，所以他们的生活有自己的那一套。但是你属神的人的话，是亲近神的，所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都是跟世界上人有些不一样的。所以你属神的话，你会分别出来。我们就是我们入世而不属世哈。他用以扫做了一个比喻哈，讲的说沾染世俗等等。那这里我就不再多说，我们争取点时间。那最后第十三章讲的是爱哈。那这里也记载了一段是那个。希伯来书最后第五次的一段的警告跟劝勉哈，从第二节开始，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哈，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哈，接着他又讲到两个不可哈，第四跟第五哈，第四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哈，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第五。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觉得这对我们21世纪的人来说的话也是非常的实际哈，因为就是这两样事情在现在的世界上是最普遍，也是最引诱人离开神的哈。一个是这个婚姻的混乱，奸淫方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财务的引诱哈，所以说婚姻人必须要尊重，然后不要贪爱钱财，就这两样事情，这是最后的一次的警告。 第七节到最后一节哈、啊，这里面有一样事情哈、啊，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身边说啊，我们凡事要看神，不看人，这句话是对的，就我们很多事情上都是要看神，不要看人，但是有一种人你要看他哈、啊，圣经上叫我们看一种人哈、啊，你看那第七节哈、啊。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要 consider 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啊。新约圣经常常你看到保罗啊，或者那使徒说你们要效法我哈，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这里也告诉说我们要看一种人，就是说带领你们的人，那引导你们的人，那个传神的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行为，效法他们的信心，然后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结局也可以说他们的果子哈。这些你们要 consider， 要去看。说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耶稣他从来不改变，他如果这样子说对待他的仆人，对待那些引导你们的人，他也同样的原则来对待神的百姓，来引导，就是你们受引导的人，你们怎么样有信心，怎么样跟随主，那主耶稣基督他不改变，他也是同样的会对你们好。下面有一点实际上的劝勉，他讲到说有两种祭哈，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十五十六节，十五节说的是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你们是不是承认主名之人？
是
啊，口里承认嘛哈、啊，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哈、啊，所以我们要能够发出颂赞来哈、啊，透过耶稣基督把颂赞献给神，这是一种嘴唇的祭哈、啊，嘴唇的果子。那另外，还有一种行为上的说，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讲到两种祭哈，一种是我们话语上的用嘴唇来颂赞是一种祭，那另外是你在行为上有两样事情，他说是行善和捐书的事，这两样事情你去做的话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哈。第十七节的话，他又特别是讲到说那些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哈，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而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那个牧师传道人的话，他们有个责任，一个属灵的责任，就是将来要为羊群向主交账啊，因为这些羊群是主所托付的，所以羊群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灵命走到哪里去了，那这是传道人需要向主耶稣负责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其实是为你们灵魂警醒的人哈，就为大家的灵命状况在神面前要负责的人。那如果说我们都一起来信靠主的话哈，这样是讨神喜悦的，那个牧养你们的人他们也就喜乐，不会有忧愁哈。这样子的话对谁都是有好处。希伯来书最后的那个 benediction 那个祝福是蛮出名的，是很好的一个祝福哈。第二十到二十一节，大家可以把这两节圣经多读几遍哈。他这样子说，但愿哈，这是一个祝福哈，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哈，我们只有一位大牧人，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哈，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他向神祝福的时候求的其实是两样事情，第一个是说在二十一节，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那个成全就是装备的意思，他就说用各样的善事来装备你们，叫你们可以遵行他的旨意哈。所以我们怎么可以遵行神的旨意？你需要受装备，受什么事情的装备？受各样善事的装备，从神那边来的，不论是他的善道，或者是他的说给我们的榜样、劝勉等等，那样使我们受到装备，可以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是外面的，是那个行为上的。 但另外还有一层说，又借着主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那个行业可以说是制造，在你们心里制造他所喜悦的事，在讲到我们内心的方面，不但是我们在外面可以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而我们在心意上，我们内心也可以得到变化，有神所喜悦的一个内心，所以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祝福。这就结束了希伯来书，我在希伯来书上花了太多时间。那下面还要跟大家看一下雅各书，那个彼得前书，我不晓得有没有时间跟大家看哈。雅各书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最实际的一本书哈。有些牧师就跟初信主的人说啊，你们刚读圣经啊，还读不明白，那不如你们都先看雅各书哈。很多属灵的道理如果还不明白，再看雅各书。雅各的书你没有很多属灵道理做基础，你读的时候也觉得说很有道理，因为他讲的全部都是跟实际生活有关的。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这本书里面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哈，但是他有很多次就是暗示到，只是没有直接说把这个名字讲出来。第一章第一节很特别，他这样说哈，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哈。为什么特别哈？因为这个雅各是谁呢？这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哈，不是耶稣的门徒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那个耶稣的门徒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哈，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就已经第一个被希律王用刀砍了死了哈。这里讲的是雅各是耶稣的弟弟。这耶稣的弟弟他怎么称呼自己啊？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没有说主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他可以这样子自我介绍，他说啊，耶稣的弟弟雅各，但是他说自己是仆人哈。所以这一节蛮特别的，他是很谦卑的说啊，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就是说当时的十二个支派讲的就是犹太人了，他们流散到各地去，这封信呢就是写给各地的犹太人读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讲的是试炼跟试探，我现在很快的把这五章它的那个内容跟大家报告一下哈。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讲的是试炼跟试探哈，19到27节讲的是听道跟行道，第二章1到13节哈讲的就是贤贫跟爱富哈，真的讲的是贤贫爱富哈，贤贫跟爱富哈。第二章14到26节讲的是信心与行为哈，第三章1到12节哈，他主要是讲怎么样制服舌头，但是他借着舌头他讲说颂赞跟咒诅哈，说同一个舌头发出两样的东西来，颂赞跟咒诅。第三章13到18节讲的是地上的智慧跟天上的智慧哈。第四章1到5节哈讲的是爱神跟爱世界哈，与世俗为友或者是与圣灵为友哈。第四章6到12节讲的是骄傲与谦卑哈。第四章13到14节讲的是靠人与靠神哈。第五章开始的话就是讲了蛮多东西，它比较没有这么对称哈。那第五章1到6节是对那些富足的人的一个警告，对那些在世上富足的人一个警告。第五章7到11节对那些遭遇困难而在忍耐当中的人一种鼓励跟劝勉哈。7到11节哈讲的是对忍耐这些苦难的人的劝勉哈。5章12节这一节圣经是一个独立的，它讲的就是说话跟启示哈，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说就说不是，他就重复讲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第五章13到18节讲的是祷告的功效，你们中间有人有生病的，怎么样来为他祷告。最后那两节讲的是挽回弟兄，所以这是雅各书在5章大致的分段。 那一开始第一章一到十八节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试炼与试探。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试炼跟试探哈 ，perismos 这个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字，我们在中文的翻译跟英文的翻译都有区别，但是在希腊原文它没有区别，是同一个字哈。我们中文就是翻成试炼跟试探，那试炼是从神来的，试探是从魔鬼来的，是从恶来的哈。那个试炼的结果是要我们结出义的果子，好的果子，而试探是要我们犯罪。那英文它也翻成两个不同的字哈，它那个试炼它就翻成 trial 哈 ，T-R-I-A-L 哈，然后试探就翻成 temptation 哈，但他们这样子翻。中文或英文这样翻是正确的，是有道理，它是根据这个上下文的意思哈，了解的说你必须在中间做一个区别哈，一个明明是讲试炼哈，是讲信主的人会受到一些考验，然后另外一个是讲说试探，是说我们里面的罪私欲还有这个世上的引诱会引诱我们去犯罪哈，所以试炼跟试探哈，这样子是一个做区别。有时候人还要我们中文圣经还讲到试验哈，试验讲的用的是另外一个字是 test， 其实我们不必分得太细哈，它反正就是一种考试，一种测验。那神的考试是为了建立我们哈，经过这些结出好的果子，然后那个魔鬼的那些罪的，它是要引诱我们去犯罪哈。好，所以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讲的是试炼跟试探哈。那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哈，这跟我们的中文的分段有点不太一样。其实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的是试炼，讲的是这个 trial。第十三节到十八节讲的是 temptation， 讲的是试探。而在试炼当中，它是教导我们说要有一种态度哈。落在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后面五到十一节是跟前面是五到十二节是连在一起的哈。在试炼当中的时候，最需要的一件事情是需要有智慧，因为我们不明白说主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为什么要我受这些苦，所以我们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这个结解不开的时候，这个试炼就变得很苦哈。说你们，但是如果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求哈，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明白说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那个从神来的能力跟那个洞察力哈，来看透这个试炼，然后有力量来经过它哈。这里又告诉我们，当我们求的时候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信心的态度哈。说第六节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哈，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翻腾，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有信心的态度来求哈。到第十二节就讲完了这个试炼哈，但是我们那个中文圣经把这里翻成试探，其实比较好的是这里的试探翻成那个试炼比较好一点。NIV 的圣经的话，这里它是翻成 trial 哈，忍受试探或者说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所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那从十三节开始讲的是那种坏的方面，是这个 temptation 试探哈。第十三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他自己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是怎么样？乃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然后第十五节他要讲一个连锁反应，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死就讲到说人跟神之间的隔绝哈，讲到说三样东西，我们的私欲生出罪，罪生出跟神的隔绝，生出死来哈。就因为我们人里面有这个罪性，然后世界上有各样的诱惑，很多诱惑也是撒旦摆在那边的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不是说神故意要摆在那里让我们犯罪跌倒哈，就不是这样子，那是说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有这些 这些不良的这些欲望而引起的，是我们软弱的时候犯罪了，所以跌倒的时候不要怨神哈，但是反而是要靠神哈，靠神让我们跌倒了站起来哈。第十九节到二十七节讲的是听道与行道，那这第十九节开始也是被大家所那个解释错误，常常会解释错误的一段哈，因为我们会断章取义。你那个读整篇的话，你知道说这里它的主题是讲听道跟行道哈。那第十九二十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全部讲的就是说我们听到的一种态度，但是我们日常应用的时候，我们讲说啊，我们跟人讲话的时候，哎，你不要这么爱讲话，你要听人家讲话，你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而且要慢慢的动怒哈，就是说这是我们人跟人讲话，其实他讲的是说你听到，你听到的时候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你说为什么听到会动怒？很多人听到动怒啊，因为神的道是公义的哈，它也是有安慰性，可是它也带着责备性。那有时候我们因为自己是活在罪中的缘故，我们自己有犯罪，当讲到神的道的时候，那个也许那个讲道的人他根本就不是在讲你，他只是在讲说这个道是这样子，那就觉得说哎，他在骂我他在讲我，其实神的道在责备我们的良心而已。那人听了之后就会生气，心里就动怒，他为什么这样子讲啊？那为什么不讲点好听的？那其实就是听到的时候有一种情况，是当我们心中还有罪的时候容易会动怒，然后动怒就告诉我们听到的态度，就是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啊。说你最好是有个谦卑的心，如果神的话语责备到我们的话，我们就说在神面前省察，如果真的是该受责备，我们就改过就好了。但是说如果你不谦卑的话，你不省察，你就先在那边发脾气，里面就很不满意，就很生气，你这样子的怒气呢不成就神的义哈。就神要我们有一个他所喜悦的生活，这是神的义哈。你光是这样子反对的话，这样子不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结出义的果子来，讨神喜悦的生活哈。然后就说我们这个听到的态度是要去罪跟接受道哈，脱去一切的污秽，二十一节淫欲的邪恶，存温柔哈。你看他讲温柔的心，也就是谦卑的心，用一颗温柔谦卑的心来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哈。神的道从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始，一直到我们生活上各样的劝勉哈，不但是救我们灵魂，也是在我们生活中做拯救哈。那这整个都是讲行道跟听道，我就不多说了哈。第二章一开始讲的是嫌贫爱富哈，他真的讲的说那些看到有钱的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来到你们的会堂，你们就说哎呀请上座，然后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就说那你坐在那个脚凳下面哈。然后你们这样子不存公平的心待人是不好的哈。教会里面会不会嫌贫爱富？如果我们都好好的做神的儿女，我们就不会嫌贫爱富哈。我们到了神的家里面都是一家人，不管你世界上有人成就很高，就从世俗的眼光怎么看，但是一来到神的家，我们都觉得很温暖，很有爱心，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不把世界那一套带到教会里面来，特别是不要有个势利眼的那种心态哈。对，但如果说我们教会都很好，都向着神的话，那个教会就不会这样子。但如果说教会很世俗的话，特别是从做领袖的开始，如果很世俗的话，你就发现、教会跟外面一样，也是很势利眼哈。但我们教会不是啊，我很感谢主，我们西区教会是蛮好的一个教会、是非常很纯的一个教会啊，所以我很喜欢我们教会这一点哈。好，不嫌贫爱富哈。然后第十四到二十六节就讲的信心跟行为啊，这一段大家值得你们来回多读几遍哈。说我的弟兄们，若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们哈。 就是有信心的话是要有行为来表现出来哈。那第十八到二十节哈，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把这等一下背圣经哈，对，好，我们就把第二章看完，今天到这里哈。十八二十节我们来读一遍，来，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见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信心，信心是好，可以，我们再读二十二节，最后读完二十二节我们就结束哈。来，可见信心是以他的行为定性，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哈。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班长。
启华，颜色不对。
今天要给你们看看圣经，因为我就觉得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大的救恩。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段呢，就是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是加勒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君子，这是立法没有禁止的。第三段呢，有神赐给我们一个大的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样我就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背两段，第一段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二段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同章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穿众人之内，贯穿众人之中，也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就是照基督所赐给个人的恩赐。
我要背新约末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前、帖撒罗尼迦后、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跟启示录。
我要背的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七个我是，第一个是生命的生命的泉源，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生命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一个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二，我信我的永远不可，信我的永远不可，
是世界的光，
是世界的光，这一个就是生命的光，我是世上的光，我是世上的光，
对不起，有点紧张。OK， 好，不是只有今天是四个人。
哦，好，谢主。
根据我们的进度，这个礼拜大家已经要读到启示录了哈，启示录第二章。那我们结束今天的上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也求主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坚固我们，也来祝福我们。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他们生活中有各样的需要，主你都明白，你都知道。今天我们来神的殿中敬拜神，让我们敬拜主的时候，在你面前有个喜乐的心，也从你面前得到能力，我们可以重新得力。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